无的使者，请王传道。
感谢神的恩典，再一次让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去敬拜我们的神。在这处代表牛顿国语堂的弟兄姊妹向弟兄姊妹问安，感谢神藉着你们的代祷支持，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那处慢慢的成长。我们很希望能够在牛顿的地方为主作见证，也都很希望在唐人街的弟兄姊妹也支持我们为我们代祷，以致我们能够在两个城市的里面都成为明灯照耀在人前。当我们打开神的话来分享神的信息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再有个祈祷。感谢赞美我们的父神，因为你的恩典慈爱怜悯，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当中去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你就是神的儿子，让我们藉着你的死而进入神永恒的国度的当中，我们要赞美你。我们在这个时候亦都求主圣灵将你的话语解开，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发出亮光，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里面得到教导、鼓励、提醒和帮助。我们同心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话说有一个航海的海盗，在这个海盗里面很多船在那处是经历到很大的风浪沉没。在这个航海的海盗旁边有一个的小小的救生站，那个救生站很旧的，那个救生站的建筑物，他们有一艘的救生艇。在这个救生艇的救生站里面有一些的救生员，他们非常的勤奋，很留意海面里面会不会有船是沉没。当他们发现有船是沉的时候，他们立刻冲下去用个救生艇去将那些人救过来。后来这个救生站开始救了很多人，就在社会里面被人留意到，开始出名。有些人就慕名而来去这个救生站里面去帮手，有些人就捐钱，有些人就在那处来受训练要成为好的救生员。因为资源多了，这个救生站很多人就开始在那处是想可不可以将这个救生站变成一个更加大的、更加好的地方。咁佢哋於是就裝修嗰個救生站，將嗰啲地氈鋪得靚靚，係買啲好靚嘅床，係幫助嗰啲係拯救到上嚟嘅嗰啲嘅受傷嘅人。然後有好多嘅人嚟到嗰啲樹，係希望可以成為救生站嘅成員。咁佢哋收咗會員，嗰啲會員每個星期就喺嗰啲樹有聯誼、有受訓、有機會咧係一齊去彼此相關相愛。他们习以为常地在那一处就忘记了他们原先救生站的使命，渐渐他们觉得他们有资源可以请一些人来帮手去救人，于是他们聘请了一些救生员。有一次有一只大游船在那个海道里面是遇难，很多的人是跌了落大海的里面，于是那些请的救生员就冲落海去救人。他们将很多受伤的垂危甚至可能没命的人带到去救生站的当中，就是因为情况混乱令到那些地毡烂了，那些床就烂了，那些凳也都烂了。于是他们有些会员就说，哇，我们这样去救这么多人上来，我们自己的生活就受到影响，我们再不可以在这一处有很舒适的环境去彼此的交易，我们不可以在这里有舒适的环境在这一处来开会。咁喺一次嘅会员大会里面，佢哋竟然投票决定，从此以后呢个救生站就唔再去拯救人啦。佢哋就成为一个好大嘅俱乐部，有好靓嘅停车场，有好靓嘅地毡，好靓嘅房间俾佢哋开会联谊。呢个危险嘅海盗船继续遇难，但好可惜，大部分嘅遇难嘅人都失去他们的生命。这个故事会不会有些像一些教会的团契 一些教会的侍奉，他们看不到教会侍奉的目标，看不到教会的使命，而只是在他们的环境里面去享受他们大家的团契生活。根据一个美国的教会的研究，在美国有 29% 的信徒，他们是非常之同意是要同人分享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在美国的教会里面，根据这个统计，只有 5% 的基督徒他们曾经是领人归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其他那 95% 的弟兄姊妹去了哪里呢？在上两个世纪，很出名的英国剑桥大学有几个学生，他们毕业之后不约而同成为宣教士，就是出名的剑桥七杰。他们其中一位叫做斯达德，斯达德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当很多个人 Some wish to live within the sound of church or church bell I want to run the rescue shop within a yard of hell。 很多个人他们在教堂钟声的附近来生活，但是我却要在地狱距离地狱只有一码的地方开一个的救生站。斯达德25岁的时候成为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来中国传福音。15年后神呼召他去到印度的地方来做另外一个地方的宣教士。当他到50岁的时候，神的呼召再一次临到他，他就去到非洲的地方，在那处直到70岁离开世界回到天家为止。是什么动力驱使斯达德和今天我们看的使徒保罗，他们一生就是这样摆上去为主的国度而牺牲在所不辞呢？我们知道真正的基督徒在他们的人生里面，他们都有一个盼望，就是希望能够将福音传给别人。今天我们所看的使徒保罗，他就是用使人和与神和好的使者来形容那些将福音同人分享的人。我们今天就会看一看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和第六章的里面，是什么的原因驱使保罗成为一个奋不顾身为神的国度为神的福音的一个被称为使人与神和好的使者。我们都希望能够从这些驱使他的动力的当中，动力的原因的当中，可以鼓励我们，也都让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一个使人与神和好的使者。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11节，圣经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在保罗的认识的里面，他知道他所侍奉的这位主是可敬畏的。在犹太人的观念的里面，他们不难去认识一个事实，就是他们所相信的这位耶和华上帝是可敬畏的。神本身的圣洁，神本身的公义，就是值得我们心存畏惧。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提到敬畏，它还包括就是他们会信服神的那个王权，信服神的那个神权，以神为神。因为以神为神，当他们说他们要敬畏神的时候，他们就会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命令，一切的典章。所以对神心存敬畏，在他们的历代的民族的里面是非常深刻，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相信他们的民族不会忘记，当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去到西乃山的时候，神荣耀临在在西乃山那种荣耀可怕的境况，他们知道神是可敬可畏的。保罗在五章十一节之前再提到，他说他要在基督的台前去交账，在那一处或善或恶，所有人所做的都要受到主的审判，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有一日他要带到主的面前，要向主交账。 所以面对一位他要将他所有人生所有的事情去报告去展示的那这位主，他知道主是可畏的。当我在以前工作的时候，有时我们的公司的总裁来到我们的地区里面去检视业绩，当他差不多来之前呢，我们很多的同事就非常的紧张来准备 presentation 啦，准备报告啦。然后当在场他坐在我们面前听我们报告的时候，我讲给大家知道我们的心呢勃勃跳，好紧张好紧张。当我们见到老板，当我们 present 的时候他笑呢，我们的心呢就会松一点。当他有话讲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洗耳恭听，听清楚他讲什么，他有什么提示，有什么改善的地方，然后呢要跟进。但是当老板跟我们讲你这样做得非常的不好，你要想办法去解决，讲给大家听，在那一晚吃饭好像背脊骨落一样，没觉好睡。这一种交账的心态有少少就好像有一天当我们面对这位复活的主的时候，我们所做的要到他的面前去交账。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交账的时候，主会不会跟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你得到神的恩典，但你有没有将这个救恩同人去分享？就好像有一首诗歌我们经常唱的，那首诗歌作者用的题目叫做岂可空手回天父。当我们有一天见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空手的到他的面前，连一个朋友一个家人都没有藉着你或者我是认识我们的主呢？保罗说主是可畏的，所以他劝人，他要劝人，他要用尽所有的方法去帮人能够认识这个福音，以致他们能够得救。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保罗他认识到，如果人不是得到神的救恩，人没办法在神的面前可以站稳。就正如在帖撒罗尼加后书里面，他直接写的圣经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当人没有认识我们的主，主是可畏的，所以他们的永恒的归宿就好像启示录所启示的，要去到硫磺的火湖里面，永远焗在一处沉沦，离开神的面。我们在美国生活，个人主义影响我们很多的生活的方式思想，我们有时觉得我们所听的事可以做可以不做，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位永恒的主和我们分享的这个信息，要我们将神的福音和人分享，是我们没得选的。因为主是可畏，所以我们要如此进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的邻舍，如果他们未认识我们的主，他们亦都不能够得到神永恒的救恩，因为主是可畏。虽然主是可畏的，另外一个更加驱动保罗去传福音的原因，就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在这一处第十四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在十三章保罗说，我们如果癫狂是因为神。在保罗的生命里面，他整个生命完全的投入在将神的国度、神的福音可以传开。所以有人说保罗整个的心态好像癫狂一样，癫狂的意思就是不可以理喻，人不能够明白。保罗有一次向一个皇帝叫做阿基帕去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旁边一个巡抚叫做菲都斯跟保罗说，保罗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了。保罗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好像癫狂，不可以理喻，不可以人明白他做事的原因的一个人呢？当保罗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连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不明白他，所以当他跟以弗所的长老分享的时候， 他说他不以性命为念，但是弟兄姊妹跟他说，你再去耶路撒冷，在那树的人会捉你，会绑你，甚至会杀你的。每个人都叫他不要去。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为要完成神所要我走的路。连弟兄姊妹都不理解他的那个侍奉的原因。保罗一个这样癫狂，好像癫狂的心态，在哥林多后书刚才我读的经文，就是因为他深深体会到耶稣基督替死的大爱，耶稣基督为他而死的这个爱，那种的恩情，那种的伟大，那种无可敌挡的事实，而这个爱激励了他，让他人生有一个新的方向，而且整个人生有一个新的委身，不会再计较别人怎样去看，只是为要得到耶稣基督的喜悦。这一种这样被主的爱激励，当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写信给他的徒弟，在提摩太前书他这样讲，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在保罗年老为主做好多的事，带领好多人信主之后，保罗的内心里面，在他深处的当中，有一个好深好深的感动。他好深去体会，他本来是一个敌挡耶稣基督、抵挡神福音的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大爱拯救了他。保罗说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当中最大的罪人，他是敌挡主、敌挡神的教会，将那些耶稣基督跟随耶稣的人去捆绑，甚至逼迫他们，逼迫到他们死的人。保罗看见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蒙了神的怜悯，这种的爱，这种的接纳，这种的拯救，深深感动他的心，以致他成为一个以主的爱所激励，甚至在人的面前没办法理喻的一个人的人生。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歌叫做《奇异恩典》，《奇异恩典》的作者叫做约翰牛顿。约翰牛顿本来是一个是在一个贩卖黑奴的一船上面做水手的一个人，他经常在船上面咒骂上帝，但是有一次在船难的里面，他悔改认罪，然后接受主成为他的生命的主和救主，以致他生命得到改变。当他经历到神奇异的恩典的时候，写出这首奇异恩典的千古传颂的诗歌。当约翰牛顿晚年的时候，他做牧师做了好多年，他开始 声音都不能够讲得好，力气已经慢慢的衰退。有人跟他说，约翰牛顿，你已经年纪这么大，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去传福音，去跟人分享神的救恩呢？约翰牛顿跟他们说，他说我这个本来咒骂神的水手，当我一生仍然有气力的时候，我要仍然传颂这个奇异的恩典，神这个永恒救赎的恩典。是什么激励约翰牛顿到他年老气力都最到来衰竭的时候仍然要去传福音？是因为他深深体会神的大爱、神的大恩在他身上是何等的浩大。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救主受难》，在第三节诗歌这样说，他说 我当用何等的言语感谢深厚大恩，你待死所受的痛苦，你无限大的怜悯，恳求使我永属你，忠心永不更改，千万莫容我退后，永远对你敬爱。作者深深体会到耶稣基督替死的大爱，感动他的心，以致他在神的面前立志一生要敬爱他的主。今日弟兄姊妹，你和我都体验到神的爱，我们能够得到成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的恩典，是何等的大爱。我们岂不应该以我们的爱来回应 神的使命，亦都能够同人分享主的大爱吗？我们的主透过圣经给我们知道，好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神的那个脉搏的心情。神他自己说，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可以悔改。神的爱已经为所有的人去准备，神的爱已经为所有的人去传流。有谁将福音去同其他人去分享？有谁使到那些人能够明白神的爱，以致他们能够领受神这个永恒的恩典呢？第三，驱使保罗要这样积极奋不顾身去传福音的原因，就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十七节，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自己深深去体会到这种福音改变生命的大能。他自己本来是一个在这个加马列法利赛 最有学问的一个老师的面前学习旧约的激圣经，他对律法非常的熟悉，以致他曾经夸口说他遵守了，他严谨地遵守所有的律例，他比同年的人都更加的长进。所以他大发热心去抵挡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以为他这样做是为神去侍奉神的一个的明证。但是后来当他遇见复活的主之后，他自己的生命有截然不同的改变。保罗成为一个很谦卑的人，保罗成为一个愿意成为众人的仆人的一个人，去服侍不同文化的人，为要使到不同背景的人都可以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保罗自己亲身去体会耶稣的爱，所以到他年老的时候，他仍然说他自己本来是一个罪人，如今是得到神的恩典。保罗他自己亲身体验到这个福音改变生命的大能。当他在晚年在牢狱里面坐为主坐监的时候，他曾经使到一个本来是奴隶的叫做亚尼西姆的一个基督徒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亚尼西姆本来是一个叫做腓利门在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弟兄的奴隶，但是他偷了他的主人的一些钱，然后逃离开那个的主人。在当时的情况，如果这样的奴隶被捕的话，一定是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判死刑。保罗就在监狱里面带领亚尼西姆信主。当亚尼西姆信主之后，福音的大能亦都改变了亚尼西姆，让亚尼西姆不单止不再去偷东西，而且愿意回去跟腓利门去道歉。他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在教会历史的文献里面曾经记载过，在哥罗西有一个的主教，他的名字就是叫做亚尼西姆。很可能亚尼西姆就是回到去哥罗西的地方，腓利门就栽培这个弟兄成为教会的领袖。在保罗的侍奉的经验的里面，他也都见到很多的人生命有改变，是因为福音的大能能够使到那些沮丧没有盼望的人得到盼望。就好像在腓立比那个士兵，本来准备自杀，但是他信了福音之后，他帮助了保罗离开监狱，而且亦都成为腓立比教会的其中的一份子。有些人在痛苦的里面，但是因为福音的大能而离开痛苦的感受，或者离开一些痛苦的经历。有很多的人人生没有盼望，就因为福音的大能而带来人生新的希望。在香港有一个团契叫做户外团契，这个户外团契里面的很多的弟兄，他们最初都是瘾君子，即是吸毒的人，甚至他们当中有一些是这个黑社会的一些的领袖，但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他们可以戒毒， 而且都成为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以前在香港的教会有机会请他们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见证，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面容仍然是很凶神恶煞的，所以见到他的时候觉得他们都是一些似乎都是黑社会的大哥这样的样貌。但当他们一开声分享见证，我就听得到一种在心里面很有爱心发出来的一种的言语，很有那种的仁慈，很有一种从神而来的那种平安的语言。或者这一班户外团契的弟兄，他们的见证比我们更加的确实的知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所认识的家人、朋友、同学、邻舍，他们今天在什么的境况里面？但是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知道，如果他们信了主，他们本来是一个开心的人，他们会更加的开心。如果他们信了主，他们人生没有方向的话，他们会找到人生的方向。如果他们心里面没有安全感，他们信了主，福音的大能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使到他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当他们信了主，他们的人生就会有一个截然不同好的改变。所以当我们要成为一个使人与神和好的使者的时候，我们就是促成这些我们认识的人可以生命里面有一个更好的改变，让他们因为福音的大能而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使徒保罗在这里讲，他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保罗引用以赛亚书来解释，他解释这个时候是一个蒙悦纳的时候，意思就是说神救恩的大门现在就是张开的，每一个有机会听到福音而相信的人都可以进到神永恒的国度的里面。现在是时候人可以藉着神的福音进到永恒的天家的里面，现在是时候人可以得救，现在是时候让你和我可以在神的面前为主去作见证，现在也是时候让我们的朋友能够得到神永恒的恩典。但是每一个认真读圣经的人都会发现一件事实，圣经启示给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并不是永远都开放。圣经给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会第二次的回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提醒门徒，他回来的日子我们不晓得，没有人知道他几时回来，所以主耶稣就期望他的门徒要常常警醒等候他的回来。主耶稣几时回来，你和我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时间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面。可能我稍后连讲道都未讲完，我们就听到号筒的声音，主耶稣回来，或者都不用到听日耶稣就会回来，又或者我们想不到的日子我们的主会回来。但是从圣经的启示给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结局就到达了，人再没有机会可以藉着耶稣的福音得到神的救恩。第二个时间并不是时常等我们的一个原因，就是不知道你和我的生命亦都几时会结束。 我们不知几时就要到主的面前要交账，机会不在我们的手里面。我讲清楚一点，应该说时间不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随时都可以离开世界回到天家的里面。我稍后会开车由这里开车回去牛顿堂，可能就在牛顿堂路上面一个交通意外，我就离开这个世界。又或者下一次我坐飞机回去香港，那就离开这个世界。你和我都不知道我们几时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圣经就提醒我们，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保罗提醒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爱惜光阴。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抢购机会，因为机会不等我们，我们要把握机会，有机会就同人分享这个使人与神和好的信息，让他们能够得到主的救恩。我们要把握机会，当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们要争取，因为当我们不争取，机会就会流走。时间并不等我们，还有一个的向导，就是你和我的家人、朋友、邻舍、同事，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会几时离开这个世界。有时我们等他好，他还生活生生的在这里，我们等一下啦，迟些先有机会再跟他分享主的信息。有时我们就这样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不去将神的话语跟他们分享。我记得在2012年的除夕12月31日，我坐飞机回到香港，我准备跟一个的亲人，他当时已经在癌病最后的阶段，非常的危急的时候，我希望赶及去跟他分享主的福音。当飞机在2013年1月1号降落这个香港国际机场之后，我收到一个讯息，我这个亲人离开了世界。有时我们以为还有机会还有时间，但是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不早多一日或者两日离开 Boston 回到香港，结果他就离开了世界。所以时间不是在我们掌握的当中，我们要珍惜机会去将主的福音来跟我们的朋友家人去分享。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8节，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然后保罗在6章1节，他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亦都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保罗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亦都鼓励你和我，神已经将他的救恩准备好给凡相信的人，神已经将神的使命去托付给你和给我，要我们成为使人与神和好的使者。保罗就鼓励我们不要徒受主的恩典。徒受主的恩典就是人家交一些足贵重的东西给你，你应该好好运用，好好的珍惜，然后将那些可以发挥到应该有的帮助和影响，但是你就得到之后就收埋了给自己，而不去跟人分享。所以这个恩典来到你或者我的生命的当中，就停留了在那一处，其他人就不可以藉着你而得到这些的恩典。保罗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徒受主的恩典，因为主是可畏的，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所以主的吩咐我们要遵守，因为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显出的大爱是何等的浩大，这个爱的恩情感动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当福音传出去人接受的时候，他们会得到神永恒的救恩，生命会得到改变。因为我们知道时间不是在我们掌握的当中，所以我们不要徒受这个恩典，要把握机会去将神给我们的恩典可以与别人分享。在巴勒斯坦有两个湖， 在北边的湖叫做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有很多个鱼，有很多个生命，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加利利海的海的河的河的河湖的水呢是会流经约旦河一路流向南边，所以这个湖呢是一个那些水不是死水，而是有活动的水，所以有生命在这个湖的当中。另外一个湖叫做死海，死海呢就是在南边一个的很大的湖，在那处水来到之后呢就蒸发，就不能够呢流出去，结果就困在那些树，就变成很咸没有生命的一个的地方。原来当基督徒的生命能够将神的恩典领受之后可以流出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更加的活泼。但是如果我们领受了恩典，徒受主的恩典，不将神的恩典同人分享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就会受到亏损。就好像主的比喻里面所提的那个拿到一千两的那个仆人，主就责备他，责备他不是一个忠心良善，反而是一个恶的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我们亦都靠主的恩典可以将他的恩典来同人分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能够将主的福音来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保罗说他自己就好像一个使者去求人能够得到神的救恩，也都保罗的榜样鼓励我们，也都要成为一个可以将神的恩典同人分享的人。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会这样同传道人讲，啊，牧师传道，我们又未受过训练，我们又没有机会在这个教会里面为主作见证，我自己又不识字，我年纪都很大了，都不可以行了。或者你可能同牧师传道人讲，牧师我很忙的，我一个星期工作超过50个小时，哪里还有时间同人分享主的福音呢？或者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口才不好的，我讲来讲去呢讲得不清楚，所以呢怕讲了还累了人添。有很多很多的理由，有些姊妹可能说，我又要照顾小朋友，我小朋友又要出入很多，要车他去这里上课，车他去这里做什么活动，我哪里有时间可以将福音同人分享呢？很多这些理由都是好的理由，很多的原因都是会成为我们不能够积极行前的原因。当分享将要结束的时候，就让我用一个见证来跟大家互相勉励。在1866年有一个苏格兰的老师，他的名字叫做佐治史督，他是一个跛了脚的人，他只有一只脚行路，另外一只脚因为可能年少的时候病了而令到他只脚跛了。他在温州的地方来为主作见证，有人说可能他是第一个将福音传到温州地方的人。如果熟悉现今中国教会情况的人知道，温州就是今日被称为中国耶路撒冷的地方，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温州传出被差出去传福音，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奉献钱来资助很多在中国大陆不同的教堂来建立的地方。佐治史督来到温州的地方，他在70英里乘40英里的地方来服侍主，他头10年只是带了18个人信主，因为当时满清年代非常的艰难，很难使到人是接受一个他们称为外国人的宗教。当佐治史督在21年后离开温州的地方，在那一处有他建立了一个的学校，有3间的教会，他大概带领了300个人信主受洗加入教会。 当佐治使督仲未嚟中国嘅时候，佢面试当时中国内地会嘅创办人戴德生先生，喺度考察面试一啲申请做宣教士嘅人。戴德生先生好直接就问佐治使督：你呢一个只系一只脚嘅人，点解要去做宣教士？约翰使督就回应，他说因为我见到两只脚的人没有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不再找任何的藉口，让我们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成为使人与神和好的使者。
多谢神藉着王传道同我们分享，我们要使人与神和好，我们要去传福音。以下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264首《我要去传福音》，264首，请